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查找你的话语，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被喂养、被滋润，让我们心里面软弱的重新得到力量，让我们受伤的被医治，让我们有病痛的在你那里被包裹、被包扎。主啊，恳求你今天亲自的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我们里面工作，把你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主，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主，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以西结书27章第8到第11节。那先请 Rosa 和舒老师念一下和合本和思考版。
我先念，四高版。西东和阿尔瓦德的居民给你摇橹，哲莫尔的祭公在你那里做你的舵手，格巴尔的长老和祭公在你那里修理你的漏洞，一切航海的船只和海员都到你那里交易货物，波斯、路丁和普特人在你队伍中做你的军人，他们将盾牌和铜盔悬在你中间，增加你的光彩。阿尔瓦德和赫勒克子民围绕在你的城墙上，加马德人在你的角楼中，他们把自己的盾挂在四周的城墙上，使你的华丽更为圆满。
以西结书27章8到11节，西顿和亚巴的居民做你当讲的，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风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巴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27, verse 8 to 11. The inhabitants of Sidon and the island of Avard were your oarsmen, your skilled and wise men. Old Tyre were in you, they were your pilots. The old men of Gebal, a city north of Sidon, and its skilled and wise men in you were your caulkers. All the ships of the sea with their mariners were in you to deal in your merchandise and trading. Persia and Lud and Put were in your army as your men of war. They hung the shield and helmet in you. They gave you beauty and splendor. The men of Avard with your army were upon your walls round about, and valorous men of Gamad were in your towers. They hung their shields upon your walls round about. They have perfected your beauty and splendor. 感谢主。那这个以西结书，上一次是丽芬姐带我们看27章1到7节，那里面讲到那个船，用各样美好的材料做得非常非常的坚固，非常非常的美丽的一个船。然后后面开始从第8节就讲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我看到这里面的好些的这个地名，就去网上去查了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是在哪里的。那我有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地图，是中东地区的地图，在那个 WeChat 上面。 如果你有的话，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我也可以把它 share 一下。就是这，它里面讲到第八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那个我们这里面一直提到的那个推罗，它其实就是提尔，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叫法，有很多的翻译的名字，有的叫舒尔，有的叫它是叫提尔，有的叫泰尔，有的叫提洛。那么在和合本里面呢，叫推罗。那么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以色列上面，以色列上面是黎巴嫩呢。黎巴嫩边上是叙利亚，那它就在以色列上面，就是在黎巴嫩的最南端这里的一个海港。然后呢，西顿就在它上面一个。然后他讲到的亚发又在西顿上面。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嘛，它是应该是比这个贝鲁特要更加上面一点，更加北面一点。就是说，它虽然这个看上去小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它的影响力极其远大。那些上面的这些的好几个城市，都是在它的，可以讲是，受它的影响，受它的统治管辖。他们到它这边来，为推罗的船，为它划桨，荡桨就是为它划桨，等于相当于做苦力。其实我们想想，这个美国它，这一个城市，它边上其实它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周边的国家。那像那个，我们平时在美国做一些没有人要做的那些比较底层的辛苦的工作，其实都是从周围的国家过来的。墨西哥啊，下面的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南美洲的那些小国。都是这些小国，他们过来做苦力，做这种比较艰苦的工作。那，为什么会过来呢？还是因为富有，对不对？一般的人，他都是去那个富有的地方，去那边去，可以挣更多的钱啊，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啊。所以他就是把他们周边的这些的人吸引到他这里来做苦工。然后他又讲到说，接下来又讲到，你中间泰尔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就是说他本身就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很多聪明的人可以掌舵，可以去 定那个位置嘛，他就是这个 船的位置。然后他可以知道这个水流的这个方向，就很有知识啊。他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他没有办法来做掌舵的，没有办法来开这个船。接下来的一个地方呢，叫加巴勒。加巴勒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它呢又叫比布罗斯。加巴勒，我去特别查了一下。它又叫比布罗斯，Biblos，它是在最北面，就是黎巴嫩这个沿海是最最北面的一个城市，可能就是快要靠近这个北边的海港了。然后，它是为什么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 Biblos 它被称为书城，就是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就是它非常的有名的是在于它会，就是印刷品，就是会制造书籍，然后呢，包括我们圣经的英文叫 Bible 嘛，那个它的字根原来就是从这个 Biblos 出来的，就是。这一个城市非常的有文化，像我们所谓的就是有文化的城市，书城就是，它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盛产这些的文献，盛产书籍，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有名，是非常的就是说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它是从祖前3000年。祖前3000年， 开始就已经是埃及的贸易伙伴，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显赫。那，所以他说，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在你中间做补缝的，那个补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不是那个砖嘛，一块一块的砖搭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砖当中不是会有缝嘛？然后就是说专门补那个缝的，那个缝当中是要有那些用石灰啊什么的把它填起来。但是他在船上补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船也是一块一块的木板给它搭起来的嘛，木板和木板当中它也是会有缝的嘛。就他在建造这个船的过程当中，他这个补缝的人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缝不把它补齐，整个的就是整个的船补得很完整，一点点缝都没有的话，那他到了海上，他就是水就会漏进来，是关乎到整个船上的人的生命的安危的。所以这个补缝的人在过去航海业当中、造船业当中是收入最高的，他们是要最有经验、技术最好的人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是最聪明的人才可以做这个工作。然后他说，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这个当中呢，我就特别要提一下这个补缝的人，他是能够保持这个船那个平稳的在开嘛，让它不发生危险。就好像一个社会里面，这个社会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它有人在那里给它补一下。比方说，年轻人，不结婚，大家不结婚，那你没有去解决他这个为什么不结婚的问题，然后你就去给他找一些啊，我们给你一些补贴，如果你结婚，生孩子，我就给你这些补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吸毒的人，他没有去解决这些人为什么会吸毒，他给他解决的是什么呢？是给他提供一个地方。就像一个提供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吸毒的话，你就在这个地方吸毒，你在这个地方打针，然后呢，你就不会去传染，你就不会去得那个，就是用肮脏的针头打在你身上的话，就可能会得病嘛。他给你一个地方说啊，这个地方比较安全，然后就包括。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不去解决为什么这些人变成无家可归，然后就变成了给他们发放这些的，就是补贴，就是我们正常的人要2000块钱才能租到的房子，然后给他们200块钱就让他们租到了，然后呢也不去解决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就是这些缝缝补补的在这个社会上，他很有聪明，他很聪明啊。它可以让你不去动摇它的根本。那我们就想到在一些就是社会上面，它变得好像越来越高级，在我们人眼中看啊，它越来越高级，它这个补缝的这个水平技术越来越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上面其实有很非常让人震惊的这个群情激愤的。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说很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然后他就会这些高层的人，他们就会想办法转移大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或者说去外面发动一场海外的战争，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国啊，他们有多少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你看他们破坏环境了，你看他们不人道了，他们违反人权了。把大众的这个，就是眼光给他吸引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呢，就是让这个社会上的人去整天的关注一些很无聊的问题，很鸡毛琐碎的问题，或者是关注啊名人的丑闻等等，就让你把人的眼光从根本的问题上面给你转移出去，这些都是补缝的人。这些都是让他这个社会不至于，发生结构性的崩塌，让他可以继续的运作，都是聪明人所做的事情。但是聪明人，很多就是 这个他的聪明是用在哪里的？像这种感觉上面已经很非常先进、非常发达这样的社会，这些的跟这些聪明人在这里面所做的事情常常是分不开。你以为他做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最近才看到一部就是纪录片，是讲到美国的那个普渡制药厂，因为美国的那个不是芬太尼等等这种鸦片泛滥成灾嘛？那它这个之前是一开始怎么开始起来的呢？一个叫普渡的那个制药厂，它是好多好多年的这个制药的就是他是从18多少年就开始已经有这么一个大的公司已经建立了，然后1892年就已经开始最开始建立了，然后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他们放可能在这个之前啊，2000年之前19多少年开始的，就开始生产一种鸦片，就是止痛药。那个止痛药里面，它推出来的这个广告呢，叫缓释。缓释呢，就是说它的药性是慢慢慢慢的放出来，可以12个小时慢慢慢慢放出来。但是实际上，它根本没有这个缓释的功能，它没有这个技术。它这个药就是吃下去，哐嚓一下子就药就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因为你一下子的这个药效出来呢，就会让人的脑子产生多巴胺一下子就产生出来，那这种多巴胺一下子产生出来呢，它就会上瘾，人就会很容易上瘾。但是他们像药监局这种管理都是很严格的，那他怎么能够通过药检的呢？他就把他的图片，就是他明明是2个小时释放就释放掉了，他把它做成12个小时的一个跨度，然后呢，在这个12个小时里面呢。第一个、第二个小时呢，他把它拉得很，间距很大，就做 PPT 的时候，那个间隔很大。然后呢，后面的这几个小时呢，它就间距很小，所以你看上去，哇，这个坡度是平缓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一点概念，我现在没有笔和纸画给你看，就是说，你如果是12个小时，那你就是每一个小时都是同样的间隔的话，你会看到它是一下子这2个小时里面就已经到巅峰了，然后是慢慢慢慢慢慢这样下去。但是他做的那个图是变成了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的间距很大，然后从后面的10个小时间距很短，这样你看上去哇是个平缓的曲线，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去获得这个药监局的通过，然后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药上瘾并且过量，他前后这个杀死了多少人？据统计是85万美国人，因为他这个药。就是死亡造成的死亡，然后你说后来抓到了，他们有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呢？没有，但是他是用什么方式来逃脱的呢？他就是罚了很多钱，大概罚了好几亿，好几亿，用它来作为一个基金来帮助人们，就是戒毒。还有就是对鸦片毒药的这个教育工作，而他自己呢，就是2019年申请破产，然后2020年正式破产以后，2021年建了一个新的公司，换了一个名字。你看看，这个就是社会上面非常高级的人才所做出来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下面，他讲到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我把这个大一点的地图也拉出来了，就看一下这些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呢，这小小的一块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以色列、黎巴嫩，就这么小小的一小块，很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边上靠海的推罗这些的，就是在这个海边上。然后他讲的呢是周边，波斯就是伊朗， 路德呢，就是土耳其中部土耳其的一个什么地区？福呢？福其实就是利比亚，就是埃及边上的这个利比亚，就是他是说他们的知识范围里面，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全球的范围有多大，就那么大了，在他们的印象，在他们的认知范围里面就那么大了。就跟我们中国原来我们说中国，我们是在正当中，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周边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知道就没有了。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大，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周边，他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到他这里来，波斯就是伊朗这边最北面路德就是土耳其这边。然后最西面这个利比亚这边，全部跑到他这边来为他们做战事，就好像有点像那个雇佣兵啊。你想想，在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的时候，连那个北朝鲜的士兵都去帮俄罗斯打仗，那个乌克兰也有雇佣兵，他们那个日本啊那些的人也。去乌克兰那边，就是你这个地方打仗，吸引了这个其他地方的人都跑到你这边来做雇佣兵，而且呢，他们是悬挂盾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就说这些都是勇士。他们周围他来的这些来打仗的人都是善战的，伊朗是一向很善战，土耳其人也是善战。利比亚人也是厉害的，都是，能打的人。最后11节说到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亚发人也就是我们刚刚第八节上面所讲到的西顿和亚发，就是他本地。他本地的也有能打的，就是说他这么一个小小的推罗，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哼，他有他本地的精英，他也有四维的人的支持。刚刚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他那些聪明人有知识的人，他有他本地的智慧人掌舵，他也有他周围那一圈的。其他地方的人，然后呢，这个打仗也是一样，他有他本地的，也有他周围那些善战骁勇的人，就是好像他有很多的盟友一样，就是好像他这个城市，非常的了不得，坚不可摧。这个推罗，他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法，就是石城，就是石头的城，石城，然后，就是好像特别坚固，好像就是他们这个当地的人，特别的骄傲。就是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说，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是全然美丽，非常的骄傲，没有办法撼动他的那种，就是到了一种没有办法撼动他。那一个人如果到了没有办法撼动他的时候，是多么可怕！我就想到，我就在这里想到说，就是我们美国以前出来一个，很轰动世界的一个那样一个叫辛普森，他是一个篮球明星嘛。那他当时就是说，大家都相信他，就是杀了他的妻子和好友。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证据太确凿了，太确凿了。你换了随便任何一个人，你都没有办法逃脱的。那他是跟他妻子离婚以后呢，但是他还是很想跟他妻子复合，但是他妻子时不时的在外面会有别的男朋友啊什么，他就非常的吃醋。那后来有一天，他妻子就是被人杀死了嘛？那他在他妻子家里面发现了这个辛普森，也就是他这个前夫嘛，发现了他的指纹， 发现了他的鞋印子，发现了他带他的 DNA，带他 DNA 的血迹。然后呢？问他这个时间他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作证。他说他在家里面睡着了。那警察在他家里面发现他的车轮下面有血迹，发现他受伤了，就是还发现他家里面的有手套和凶器，就是他作案的那个时候的手套凶器都找到了。而且警察在追捕他的时候，哦，而且他那一天呢，他是。就是说叫了电话，打了电话订了车，让人去带他去机场。然后人家叫那个司机呢，在门口10点就到了，10点一直按门铃，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回答。然后一直到快11点的时候，看见辛普森从外面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啊。他不能够100%确定就是他，但是他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吻合他的这个形象了。然后在里面再开门，11点的时候开门，然后才说啊我在里面睡着了。然后警察追捕他的时候呢，他是一路狂奔逃窜，就是等于电视上面都播出来，他去。就是在电视上面，在高速上面那个直升飞机啊什么，最后把他抓到了。抓到以后，他是经过了400多天，因为的辩护、审讯，一波三折的，因为他请了一个全美最著名的律师团，称为辩护梦之队，就这样巧舌如簧，让他无罪释放。最后他是无罪释放，无罪跟就这样释放。Anyway，就是想到说这个世界是很可怕，世界是很可怕。它的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容光焕发，这样坚不可摧，这样子的美丽，全然美丽。但是如果仔细的深挖，看它里面的这个败坏是，就是。让人胆战心寒，所以呢，神把这个推罗拉出来做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在后面的 Revelation 里面讲的是巴比伦，然后呢，这里讲的是推罗，他们其实代表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一个组织，一个对抗神的，以人为中心的，感觉上面是好像很强大的，非常富有的。感觉有团结在一起的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组织，但是实际上是以神为敌对的，在神的眼里，他们也是敌对的，神也以他们为敌对。当神看你作为一个敌人的话，那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诗篇83:5-7。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加巴勒。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腓力士并推罗的居民，这个是神看为说是他们是结盟要抵挡神的，他们是商议要反抗神的。在神的眼里，他们也是敌人。那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敌营里面，一个战场上面。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匍匐在这个仇敌的权势底下，然后又把很多很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不要以为。同盟很多就一定是对的，人的从众的心理是很严重的，不一定大家都是在推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的。在二战之前，那个希特勒都是民选的，都是很被人推崇的。他那一上来，那个德国的经济就大翻身，一下子就是各种就业率，各种的就是生活质量都提高，德国人喜欢的不得了。是被民选推崇出来的，你不要以为人推崇的都是对的，只要是不以神为中心的，都是以神为敌的。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心，来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主，阿门。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一起聚在主的爱中，来领受主向我们讲的话，充满他在话语中赐给我们的光、启示、生命、力量和喜乐。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7章的8到11节，以西结书27章第8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西顿这个字的意思叫做渔场、渔业，鱼指的是世界里的居民。那么，在这世界里的居民做贸易，得着一些好处，甚至于把鱼拿来交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好处是建立人的生命中的痛楚、家当，甚至于性命，而满全你赚钱的目的。西顿就是这渔业渔场的意思，和亚发的意思叫做流浪者之地。那么亚发人就是流浪的人，一些流浪的人好像被聚在一起的避难城，但是在那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这一些流浪的，跟一般世界里的居民不太一样的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做你当讲的，当讲就是船需要行动，有一个行动力。我们看27章的第3节，推罗啊，你曾经说我是全然美丽的。我是全然美丽的、漂亮的船，推罗在这哀歌里就用一个美丽漂亮的船来形容。那么这当讲的就是这船要往哪里去的动力。这一个推罗，他们到底往哪里去？往哪里去？是做买卖交易的渔场，以及那一些流浪汉。他们照着他们要的，就在那里去到一些地方。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推罗的意思是岩石，也是使人痛苦、很痛苦的。它很坚固，它也很顽固。它不带给别人真正的好处，却带给别人的奢华、繁荣。但是却是心灵的苦闷、痛苦，他自己是给人痛苦的地方。这是一艘让人痛苦的船，把人带到痛苦的地方，他自己也很痛苦。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这掌舵的是掌方向的，这一个掌舵的是推罗中间有智慧的。而这一个智慧是推罗中间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而不是耶和华的智慧。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第19节，经上记载，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界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以他的方式来拯救人。所以这一个世人的智慧就被自己的智慧所捕捉。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智慧就超过人的智慧有多高。世人以为神的办法是愚昧的，然而神的愚昧也比世上绝顶聪明的智慧人的智慧还要高出像天壤地别的差距。所以这一些非常非常骄傲的世界的智慧，他们会往一个方向抵挡神的智慧，带人要去到神愿意祝福我们的地方。第9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 加巴勒的意思叫做被束缚的。这一些被束缚的老者，他们很聪明，他们在你中间做补缝的。补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船行在海上，最怕的就是有破口漏水，所以这船板的接缝都要用沥青来把它连起来。然而，这一些沥青，这一些让板跟板结合的地方，在水里久了以后，它会淡掉，它会有渗水。那么，这个渗水就要用新的沥青、新的补缝的东西。胶把它连起来，不能让它任由它继续的大。那么这一个连也不是你胶用的多一点就可以了，你随便倒，你可能补到的地方是不需要补的。那么需要补的地方，你没有恰到好处的补，所以是需要有智慧的。而这一个补缝的，就是可以让船能够航行的不漏水，能够保持。船仍然美观好用，但是它没有办法主宰这掌舵的要去的地方。摇橹的这一些流浪汉、这一些渔场卖鱼的、做生意的，他们要有的这一些，他不能够改变这一个大环境，他只能在一个小的地方补洞，也就是很多很多的状况，这世界千疮百孔。好像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只有神的智慧可以解决。但是神也为我们安排了，在我的位置，我不能解决全国家的大事，但是我至少可以解决我不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人，我也可以帮助我的家，我的孩子是造福国家的人。而不是做害的人，所以这一些聪明的老者，他们是从加巴勒，就是受束缚的，他只能在一个补缝的这个工作中尽心的做他要做的事情。一切放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一切放海的船只行走在海上，那么船只就是不能够有破口。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9节。我们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因信而生，我们也因信而活。因着主的话，我们不打折扣的接受，我们有了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就要在主内热心生活，生根修建。这信心就是让我们得救的信心，这信心就是让我们继续成圣的信心。这信心必须是要有无愧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有愧，你的信心就没有办法相信。如果我们因着罪，神不俯听罪人的祷告，那么。神的话是真的，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但是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不听他的话，背离，他为什么要救我，给我很多的钱恩惠，让我继续的犯罪呢？这一个败坏的生命，我们的良心已经指着有罪，我们不认罪悔改，那么神的话没有错，凡求告他名的人必然获救。那么，谁若信他，就要照他的话。他指出的罪，我们要认罪悔改。这一个无愧的良心是真实信心，两个不可或缺，彼此不能缺一的同时有，也同时会消退。如果有人丢弃良心，就是在真道上如船。破坏了一帮，所以信心像船一样，这一个抛弃的良心，就是这船上有了破口。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读经，这一切泛海的船只， 就是有信心才能在海上不沉下去。海指的是世界，谁是得胜世界的呢？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是全人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信他，他的全人就因着我们信他有奇迹，我们不会在海中、海里的世界里的灾殃中丧亡，而是在世界之上。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其他一切在脚下。世界是应该在脚下，不应该在基督徒的头上，更不可以是世界里的金钱就做了你的主。你不可侍奉马门，又侍奉主。你侍奉马门的，断乎耶稣不是你的主。而这一些船只，应当是有信心在世界里，不陷落死在世界中。而是在世界上可以通行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走在世界的上面，就是走在海上，那是更大的信心，不需要船了，绝对的信心。彼得也曾经因着信行走在海上，我们没有那么样主给我们的大信心，但是我们有信心不沉下去，就是我们在船里安息。这些船只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他们经营的是交易的事，是世界里的买卖的事。这一些经营交易就是得好处，想要把别人的好处变成了我的好处。而在这些交易，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经上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阿爸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如果我们真有信心，就不会爱世界，不会爱世界里的钱。那贪爱钱财的是万恶之源。那么你为了钱要交易，其实是把神给你的恩典，让你活着，却用来得到自己的好处。所以这一些。他改变了神给的恩典，而用神给的这美丽的船只，在上面工作的人，应当都是活的，因信而活的，指的也是基督徒们，怎么可以在世界里爱世界呢？那么在这一艘船上，就很容易沾染这世界的灵，也是巴比伦的灵。那么他们所做的是经营交易的事。他们忙着是在世界里让自己得好处的事。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仆人在你的军中做战士。这波斯人，波斯的意思是很多马所在的地方。这一个地方很多的马，马的速度很快，马是战马，波斯是一个。非常强有力，在军事战争上很有能力，马的速度非常快，马的战力也非常强。那他被雇佣为推罗做军事上的打手。路德的意思叫做争斗，又叫做煽动的人。其实他们很强悍。他们喜欢争斗，他们又能够煽动人在征战中鼓励一起作战的人有一个征战战斗的一个在军事上非常有能力的人，仆人以及在你军营中做战士，这一些都是各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是地中海沿海的一些大城市。都是一些很在经济上很强的，那么推罗是更大的经济的做领头的，所以他雇了这一些其他的地方做雇佣军，这一些雇佣军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他们在你的中间悬挂着盾牌和头盔。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要戴上救恩做头盔，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保守我们的思想，不爱世界，不做贸易，不寻求自己的虚荣，而完完全全顺服主，让主掌管我整个的思想，整个的头，而不是一半来自神的，却一半跟世界调和的混杂的巴比伦或者是推罗。那么，这一个真的是耶稣做头，一切的丰富就会发生。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当我们圣洁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我们也分享他的荣耀。这盾牌，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拿着信心做盾牌，抵挡仇敌的火箭。所以盾牌是信心，要用神的信心，要以无愧的良心、全备的信心，带上救恩。耶稣做主，这样的生命就是显示出神要我们活的美好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活得好，我们必须完完全全顺服在主的救恩里。我们顺服他，让他的旨意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思想必须以耶稣基督更新我们的心思念力。让我们不断的变化，而不存在着爱世界的思想、爱世界的情感，或者是一个玷污的改变神的。其实那就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信心，那也不是真真实实的神给我们荣耀的救恩做头盔。所以他们改变了，他们以盾牌和头盔好像可以保护他们，好像他们。很有智慧，显示自己的尊荣。我们要的是神的荣耀，神愿意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忠信的进入主人的福乐吧。你这忠信良善的仆人，享受主人的福乐，也享受他给我们的荣耀，但是不是离开他。离开他的都是想要追求的虚荣，那是撒旦的灵。撒旦想要得到像神那样的荣耀，可是他不要神是他的供应。那么供应者不在，那所有供应出的荣耀的供应其实都不在。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干，一定会干枯的。你的骄傲让你离开了，一时不干枯，你不接回就会干枯到完完全全被火焚烧，那就是撒旦的下场，那也是骄傲有撒旦的灵的下场，那也是爱世界不能让我们得生命，世界的水越喝越渴，海水越喝越渴，不能止渴，最后不知道是渴死还是战死，这世界的水就是世界的贪婪，世界的。那一些想要赚钱的，那一些荣华富贵、金钱，以及想要踩到别人的头上、爬到一个位置上的利民，那一些越求就越渴望更多，越喝越渴，越喝越渴，他的结局怎么死的不知道。到底是渴死的吗？对，然后也不对，是战死的。那么是战死的吗？好，也不对，是渴死的。就是世界的灵就是这样的不清不楚。然而，耶和华的话清清楚楚，因为他不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改变。而撒旦就是变来变去，世界的王是撒旦，也使得世界里非常非常的混乱。混淆，而一个世界里强大的一个国家就是推罗，是以交易为主的。我们继续读下去，十一节，亚巴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周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亚巴，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亚巴就是流浪者之地。亚巴人就是流浪人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很会争斗、打仗，所以这一些强有力的会征战的 了一些不同地方来的雇佣军，也就是说，推罗有一句中国的俗话，有钱可以使鬼推磨，也就是你有钱，你可以收买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追求的是钱，帮他做打仗的也是为了钱。这一些军队在你的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都有勇士，他们挂着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他们挂着的盾牌，好像是要成为你的美丽。为什么这一些盾牌会是美丽呢？让我们翻到雅各的第四章第七节，主耶稣基督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基督的心腹应当是完全的。”要像阿巴父一样的成全，是基督亲自用言语、水、圣灵的水，把他的心腹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各式各样的缺陷，完全没有各种缺陷，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是良人说的，对佳偶说的。良人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说的就是真实的，人看不见，主看得清清楚楚。人觉得的美丽，在主的眼中可能是大淫妇的虚荣，是可憎恶的。然而，在主的眼中，他的心腹是应当全然美丽的，而不是用别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虚荣，好像自己很美丽。自己说我全然美丽，但是在主前却完完全全的相反。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不要追求自己的虚荣，只有神，他可以高举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谦卑自己，他从高处推下那心高气傲的人，好像很荣耀的坐在高位。然而，神的时间到了，一定把他们推下去，推罗，推罗，推到罗网里去，推到火湖里去，推到海心里去。那么，这一个被巴比伦打压、被世界的灵打压、被仇敌攻击的主，要亲自高举他们，他要举扬那谦卑的人，就是他愿意我们坚忍到底。也就要与他一同为王，坚忍到底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不按照这一些败坏的方向、败坏的走向，而完完全全按照主的正道，那才是真正以救恩做头盔、信德做盾牌，抵挡撒旦的谎言的火箭、人的攻击。主会保守我们，主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安慰。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是一个多么多么让我们得安慰的主的话。我们再翻到第六章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曦发现的，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那就是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一个向外观看，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也有向前观看，而不是一直看着自己膨胀、自己骄傲的人，而是看基督，看基督要我们看的前面的道路，快速的望尽背后的一切，向前，向着标杆快跑，而不是看自己，看自己有一个问题。会骄傲或自卑，把自己看得过高，那是骄傲；把自己看得过低，那是自卑。有一次，有一个神父跟我说，可能是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事。他说，有一个姐妹对这神父说，办告解认罪。他跟神父说：“神父啊，我犯了骄傲的罪。”神父就说：“你犯了什么骄傲的罪呢？骄傲确实是罪， 他说：“因为我照镜子看的时候，我爱上我自己，我发觉我是全世界最美的人。如果不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子，也是我们本乡最美的人、本城最美的人或本国最美的人。”这神父一听，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说：“我越看，我就爱上我自己的美丽，我就一直想我多么美丽，多么美丽。”我突然发现，我犯了骄傲的罪。这神父说：“我的姐妹，你没有犯骄傲的罪，你有的只是有一点错觉，别人都看他不是这样，都不能够。”觉得她可以用“美丽”这两个字来形容，可是她自己这样美丽，可是有的很美丽的人，他们却真的没办法爱神给他们的美丽。有一些非常美丽的电影明星的美丽，他们走向了自杀。有好多位这样的自杀，所以看自己，要不就是骄傲。要不就是自卑到活不下去。看着耶稣，我们确实会越来越美丽，因为他给我们他的荣光，照亮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会使我们带着一个丑陋的形象。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的脸上就不是在罪恶的阴霾中，而是一个亮丽的，是向前观看的，就要向晨光发现。晨光就是黎明的曙光，这一个黎明的曙光越行越有，直到日中。这是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义人的道路有如晨光，清晨的曙光越行越有，直到正午。美丽如月亮，月亮是因着对于太阳的正或者是部分而有了圆月、弦月。如果完全不面对太阳的时候，就会变成了完完全全的看不见的月食。有时人不能看到一个全面神的光，就要以温柔的光。日光是强烈的，月光却是温柔的。你知道它不能够很强烈的面对，就像摩西反射神的荣光，因为他面对神，以色列子民怕见他的面，他就戴上帕子来跟以色列子民在一起，到神那里就揭去帕子。这一个戴上帕子，好像不如日光那样的明亮，却是一个温柔让。不成熟的人可以不这样的恐惧，然而有的人他可以接受多一点的亮光，那是圆月，就把神的光经由你反射来扶助这一些人。那么有些人没有办法，就好像是弦月；还有一些人，你就只有暂时变成了月食。所以这是荣耀的，底下就说皎洁如日头。它变成像日头那样的荣耀，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是谁呢？这一个完全圣洁、没有瑕疵，就把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他是得胜，他是勇士，他是战士的荣耀都显示出来。让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的读经，所以那一些人雇佣兵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自己的美丽。然而，我们不是自己称的美丽，不寻求自己的美丽，寻求神的旨意。神使得我们美丽如晨曦，而且像是一个强烈的日光，更成为一个像是一个荣耀的军旅。这是神给我们的美丽，而不是这里想要达到那里用。金钱买军队来有的虚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活在他召叫我们的命定里，是他的妹妹，就是我们有他的生命，是他的鸽子，在圣灵里生活，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是 他的完人，他使我们成为成全的人，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讨主的欢心，他的心腹，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海明姐妹。
谢谢苏老师，我们请张贤来分享。
感谢主，这个推罗他非常的富有，那么他贸易非常的繁多，自然会吸引各国的能工巧匠，各种的能人，然后到他们国内去，就像是美国一样，美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那他吸引了很多的人才，然后到美国去。那也像是推罗一样，他吸引了军事的人才，然后他们在这个军事方面，发展，然后去彰显他的尊荣。那么像美国的话，就是按照人性的骄傲，他也是在军事上，不断扩大自己的军备，然后在各国，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以至于它的最基本的一些工业都已经荒废了。那它是要以军事，然后想去能够继续在这个全世界称霸，就像是人性的一个缩影，从古至今就是这个样子。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光荣、人的骄傲是这样展现的。那么在这个，但是天主他的光荣是怎样呢？他的光荣就像是诗篇，里面的第八篇、90篇、96篇、145篇里面所给我们展示的，他是要让我们去歌颂他的伟大的作为，歌颂他的王国，看到他的公义、公平、正直，让我们看到上主的这一切美德，这一切圣德。上主他给我们展示他的尊荣是这样的。那我昨天就是看了鲍斯高神父他写的一本书，他写的那本书呢，他是在，就是他的一种教育的方法，教育青少年，因为他在主让他呼召他做的这个事业，他的圣召就是服务青少年。他会去帮助那些贫困的青少年，然后他建立这样的青少年中心，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向上主，让他们的生命，从原来这样子，因为原罪堕落的这种人性，然后转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可以为主所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么，当我看的时候，以前实际上，我也看过，但是我昨天看的时候不一样，就是里面我感受到我与鲍斯高神父相遇。当我看的时候，它里面的一些劝诫，让我真的让我体会到里面的智慧，而且让我可以听懂。而且鲍斯高神父他的使命就是帮助青少年。那么在我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我青少年时期，就是开始就遭受到，就是这个，就邪灵的搅扰，就是因为家人这个拜偶像的事，也没有拜，只是拿过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开了一个门，就是遭受这种黑暗势力的这种搅扰。那么，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真的，它里面有一段是记述他的。有一个学生，就是特别爱他。那么这个学生他，也是被他的圣德所感化。那么从此之后成为他得力的助手。那么当鲍斯高神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说请谁谁谁来，然后来帮助我解决下这个问题。那么他跟鲍斯高神父的感情就像是，保禄跟蒂茂德这样的感情一样。那当鲍斯高神父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位得力的助手也心灵非常的悲伤，然后最后就跟着他起，特别他后来也就很快也过世了，然后就到天上去了，就是跟他所喜爱的鲍斯高神父在一起。就是从这里面，就是让我看到这样一个有圣德的圣人，他的这样的一个慈爱， 慈悲的一个感染力，它使很多很多的青少年，生命都发生了翻转。当我读的时候，那么，这个圣人的他的爱，他的慈爱，这样他的圣德也安慰了我的心。然后我感受到就是我的那个青少年那个时候所受的创伤，然后就得了痊愈。然后我跟主之间的关系就那个阻隔又少了，然后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这个鲍斯高神父他就是创办这些青少年的中心，他常常债台高筑，但是呢，他越是债台高筑的时候，他就越邪恶，那么以至于在他跟他在他的那个青少年中心的那个圣雷斯也是一个年轻的圣人，他就会很高兴地说："这个喜乐真的是圣德的泉源，就像是圣经上所写的，就是喜乐是人的生命，是圣德的无尽宝藏。"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鲍斯高神父，他是一个圣人。那么，他在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异梦，天主那时候就告诉他，他的呼召就是服务青少年，那么他一生致力于这天主给他的事业，那天主也给了很多的经文，就是关于就是服侍上主的这些圣经的经文，让我看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就像是德训篇第5章，还有箴言30、31章，这个是贤父赞。他是以勇力束腰，那么，他的事业，使他受赞扬，她从来不会让她的丈夫烦恼，总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这些侍奉上主的义人呢，上主不给他们应得的报酬，那么他们的一切需要的帮助，上主会扶助他们，上主也会赐给他们王位和冠冕，真的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在这个，因为我体会到这是上主对我们的劝勉。在圣经当中，主也说，如人若没有圣德，就不能够见主。那我们需要脱去肉体和心灵的一切污秽，以敬畏之心去成全圣德。我们彼此间的爱情以及对众人的爱情要增长满溢，那我们就可以能够以无畏的心去面对上主，就是在这里，就是我非常的体会到，体会到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走向实际上就是握在恶者的权下，就像是现在很多的工作信息一样，很多他的一些外表都是穿着欺骗的外衣，实质上看到的是完全天差地别的，那么这个世界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真的是越来越败坏。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那么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这些圣人，他们的善表，他们的付出，就像鲍斯高神父一样，他总是会，天主给他的启示是他要让他所服务的这些青少年能够真心的体会到他是爱他们的。因为爱能够很神奇的转化人的心灵，就像是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智慧的人能够夺取人心，那么上主的智慧才能够使得，奥斯高的事业能够获得这样丰满的果实，那奥斯高神父，他使青少年的心真正的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力量，能够亲近天主，能够去，胜过 胜过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诱惑。那么，我们的圣人是常常会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就像是当我需要的时候念玫瑰经，那我就会感受到圣母的临在，因为我每一次，因为我经常念玫瑰经，所以圣母的临在就是自从我信主之后，她的临在都是那样的圣宠，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很清楚，那是当他这种恩宠临在的时候，我能够确定，那就是圣母他在陪伴我们、扶持我们啊，就像很多的圣人一样，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他们都会来帮助我们，都会来鼓励我们，都会来引导我们，都会来劝勉我们。就像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5章里面。我看了也非常非常的感动，以前从来没有过。它上面写的是，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是强健的；播种的是羞辱的，然后复活起来是光荣的；播种的是，可朽坏的，但是，应该是播种的是可死的，但是复活的却是不朽的。那。就是他也鼓励我们，我们在这个主的事业上不灰心，发奋勉励，那么我们所希望的绝对不会落空。不管我们看起来现实是怎么样的，但是天主的眼光不是这样看的，世人看的就是看你外在你做到了什么，但是上主常常看的是究竟在你身上成就了怎样的圣德。感谢主吧。这个时间交给意外姐妹。
谢谢张妍姊妹，接下来何莹姊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的分享。今天我们学的是以西结先知书的27章8到11节。那我想看到的哈，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从上次查经一直到今天，我就看到了这里边哈有一些。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先知，这里边全是跟他讲说，你看你居住的海口，你的交易，你的境界，你的一切板，你的桨，然后你的帆篷，你的大旗，你的凉棚，然后后面今天我们开始查的呢，就是说做你的为你推桨啊，做你掌舵的呀，做你补缝的呀，然后在你中间交易啊，就好像看到的就是做你的战士啊，彰显你的荣耀啊，那这里就都在说你，我在这个看反省这个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当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他平时自己所说的就在主面前，那主。他可能在主面前或者在人面前都说：“这是我的啊，我的船，我的竿，我的桨，哈，我的尊荣，全是我。”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我，其实就是里边有非常一个骄傲在里边。当审判的时候，主也说：“你不说这是你的吗？那好，那这就是你。”主就一直在讲说：“你的。”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还有后边都在讲，就是个推罗哈，他好像这造的一艘非常非常极漂亮的一个船。那这一个极漂亮的船，最后它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沉到海里去，就是完全的沉下去了。那所有跟它相关的呢，今天我们讲的什么西顿啊、亚发呀、加巴勒啊，还有波斯、路德和弗人，后面还有。那我们看一下最后哈，就是在27章的时候就讲。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当这个结局来到的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你看，好像这些跟他相关的，不管是为他做什么的，他们的结局是跟着他一同沉在了海里。那看到这里，我也想到，刚才伊娃也说这个推罗啊，提尔哈。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的确是我们在那个地图上看，哇，那么大的一个地图地域上，它只占很小很小的一个点点，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它这一个后面是什么？那在后边，主借着先知继续讲的时候，就讲说有一个推罗王子，在28章啊，后面都在讲是这个推罗王子。那 一直在讲啊，主在审判他，那就讲到了说这背后是那一个灵，是那一个灵，他在掌管着这一个世上的啊这个世界的推罗的，那他好像在人前看出来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作为，实际是背后有他灵的一个黑暗的灵的一个推动和掌管。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达尼尔先知书的第十章。在达尼尔先知书第十章，说大哥带着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也查到了，当时达尼尔为祈祷的时候呢，他在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有事显给第十章第一节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那后边呢，但以理为此事悲伤了3个7日，然后他就开始祈祷21天。当他祈祷的时候呢，好像最后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天使就启示给他，就讲到了在12节，天使就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就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我21日。”就是看当时在波斯国这个地方，他在上空有一个掌权的这个魔君，他就拦截了啊，本来是来反馈但以理的祈祷的这一位天使。那后边呢又讲到了第20节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2个魔君的。好像我们看到了哈，在但以理祈祷的时候，在他神回应他反馈回来的时候，派遣天使来。那同时天使也说，在波斯王有一个波斯国有一个魔君，在希腊也有魔君。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推罗，他其实后边也有个推罗的王子，推罗的王就是那一个，那一个灵。那在这一讲中讲到了这个船的美丽哈，让看到了哇，这个船造的真的是豪华，很威严，而且彰显了这个推罗他的荣耀。他说彰显了你的尊荣。那在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记得有一个电影哈，当时是在中国放的很放映率很高，叫《泰坦尼克号》，好像据说这一只船呢，也是那个时代造的一艘非常豪华的船。而且是说坚固无比，说造的时候就说，哎，怎么样它都不会沉。可是这人所说的啊，人按照人的智慧，刚才舒大哥也讲说，世人的智慧在天主眼里就是愚昧的。那天主的愚昧真是比世人的智慧都要高很多。所以这一个船一出海以后呢，那电影中记述的情节就是最后它就是遇到冰山，它就沉下去了。这个看是坚不可破的。在人的眼中呢，最豪华的，当时代最豪华的。可是那上船的那些人呢，他们在船上就跟着这个船一起沉没了。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记载的历史上，天主曾经也造了一艘船，就是他在那个整个世代都是所有属血气的人心中所思念的都是邪恶，而且地上充满了强暴的时候，天主拣选了他的义人诺亚，就是诺厄，就造了一只方舟。按照圣经所记载，那个方舟真的是好像没有任何的装饰，不像这里讲到推罗哈，用这个做桅杆哈，用什么做板，巴山的橡树做桨，然后帆篷是绣花麻布的，什么大旗呀，就讲了这么多，就好像真的是很漂亮的一艘船。可是这是人做的，那不管它再漂亮再坚固，最后真的是主的时间到了，主要审判的时候，它的结局就是死。那同时跟他一起在船上的也都是一个结局是死，但是主耶是天主感动诺厄所造的那一艘船，那我们知道叫诺亚方舟，可是这一个船你只要上去了，它其实它的结局是生，就是都能够在上面保存性命，不但诺亚一家8口在这个方舟上得以存活。那同时，天主所召教，让他去照顾拣选的那一对一对、七对七对的那动物啊、野兽啊、牲畜啊、哈飞鸟啊，也都在这一个方舟上得以存活，就是不在乎外在的这一个美丽，而在乎这出于哪里。那出于神的，那就是有永恒的特质、永恒的价值。那同时呢，这一段经文也让我在这里反省。 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会被这些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吗？哇，这个好有势力哦，这个人好多啊，这个怎么样啊？你看，服侍他的都是各国的智慧人、聪明人啊，君王啊，哈，各种各样的，会被这些迷惑吗？还是这个好高大哇，人好多啊，建筑好辉煌啊？而是说，我们真正侍奉的是什么？若是侍奉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背后的灵，在后边所兴风作浪的，他即便做得再大再好，可是最后当主的审判降临的时候，我们岂不是跟着他一起沉沦了吗？一起灭亡了吗？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些人跟推罗往来的时候，其实是跟他是有交易的。刚才舒大哥也讲了，经营交易，他的目的就是得好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认识主之前，其实也是这样。我要做什么事之前，我要先考虑考虑，哎，我能够得到什么回报？有的是物质上的，有的是可能是精神上的，人会肯定我呀，会给我一个赞呐、啊，会怎样的哈？是图的是这些，但是真的是被主得着的时候，哦，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出于神的才是永远长存的。那主借着舒大哥的口，也把雅各上的一句话赐给我，就说：“我看你好似一匹聘马套在珐琅的御车上。”哦，舒大哥在讲那一讲雅各的时候，舒大哥我记着用了3次讲习会，把雅各完整的讲了一遍。那我有幸参加了2次半，我记着有一次当时上班实在是没办法，后边的几天就没有听到。那这一个主说：“我看你好像聘马套在珐琅的御车上。”那舒大哥讲的时候，圣神就在我的心中工作，我就忽然之间真的就是觉着，我的生命要为谁所用呢？我的时间要为谁所有呢？那时我40多岁，我就想，哎呀，我已经40多年的光阴浪费了。那主说你，我等了你很久了，我就在想，主啊，我不愿意再做那些没意义的事，等将来我一走的时候，两手空空。就像有一次主的仆人是崔无姐还是谁分享的说。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王，他英年早逝，他最后逝世的时候，他就让人做了一个棺材，然后他把他自己的2只手伸开放在棺材的外边。那巡游的时候，就是告诉世界的人，你看我这么辉煌啊，我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就，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那同时也想，我说主啊，我不愿意成为最后这一个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的，我愿意把我的自己的生命献给你，当做活祭献给你，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使用我。就好像明白了哈，慢慢就明白了，特别是这么多年哈，舒大哥一直带着我们学习，就知道了哦，要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主，那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主的。那我也深深的相信，主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消耗在这世界上。因为他呼召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对我们是有使命的。他给我们的使命，就像说你们去向万民宣传福音，去宣讲福音，去使人听到了，使人得救。今天早上安娜也分享说我们不只要宣讲福音，主还说要把我吩咐你们的也都要叫他们遵行。那主吩咐给那当时的门徒们、宗徒们的事情，其实他也让着后边的人也去遵行。那主也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信他的人也要做主同样的事。那一样在这一个侍奉的选择上，究竟是选择侍奉着看似外貌非常华丽的船只，还是愿意进到这一个主所指定的、按照山上的样式所造的这一个救恩的船呢？那舒大哥一直也跟我们分享说，诺亚方舟其实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我们的救恩。那我们的生命只有进到基督里面，才是最，也是最平安的。在末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害怕恐惧的，而是知道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你召叫我做的，我做了。那也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说完成了啊，感谢主，赞美主。我愿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天上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父。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伊娃。
谢谢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接下来秦中大哥。
谢谢伊娃点名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坐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查经。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可是我们因着主，在主内，我们笃定在他圆满的时间，所以每一次查经，每一次在主的聚会中都是蛮重要，所以主叫我们不要离开聚会。或许这一次我也不知道，就像我这次碰到了，可能就是这一次，就下面点点点点点，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中。那今天的查经，我们就特别看到了，我们一路查过来看到，就是推罗他的骄傲。我们知道，骄傲就是一个最严重的，就是从亚当夏娃，从撒旦的灵，撒旦开始，撒旦的灵就是骄傲，骄傲就是不敬畏神，骄傲就是看自己，以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所有的为最宝贵的，就像亚当夏娃，他们骄傲就选择了自己，不听神的话，骄傲也就是不听神的话，想要做自己想要的，吃那个神禁止的吃三恶树，然后他们很聪明，他们还会去看到吃身肉体，还知道去找那个叫做无花果树的叶子。有这么多的树，但是他知道无花果树叶比较大，可以遮掩。所以一切都是因着罪，就是因为骄傲。所以这是很可怕，就给我们特别知道。刚刚苏大哥也分享到，圣经章节很多都讲到。天主推耶和华神把骄傲者推下去，却举扬谦卑者。谦卑者就是两个跟骄傲是相对的，谦卑，骄傲就是不听神的话，自以为是，靠自己。那谦卑就是听神的话，敬畏神，顺服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推罗是极其的豪华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好。在世间人认为的好，他们都有了，用最豪华的、最好的木头、最好的旗子，一切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可是他的结局，因着骄傲就被打下去，神要把他推下去。我们看到后面，所以今天查经我们就看到了他这个讲到了西顿和西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就。船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前进，一定要有人划桨。那划桨是我们知道是很费力气的，以前没有动力的时候，所以他这个西顿和亚发的居民，他还是非常有能力的，有体力的。那他说：“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我们知道掌舵，一条船最重要的就是舵，舵。”虽然小小的，它一动方向就跟着动，所以它是人间的智慧。刚刚苏大哥也带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用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干，那一定枯死的。因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在基督耶稣内，那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是干枯的，靠着自己。或许你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智是很聪明，可是，在神看来却是愚拙的，是走向死亡的，与神隔绝的，就是走向死亡。那巴勒的老者，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缝补的。我们知道，老者就是老年人，就是靠的经验，因为生活历练久了，从生活中学习到一些，但是这还是人的智慧，是靠经验的。聪明人，聪明跟智慧差很多。聪明是人的聪明，智慧是可以解决办法，是出于神的，那叫智慧，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聪明只是我们用人的方式，人的方式有一段经文讲，一经使用， 一经一次使用就没有用了，好像是这样的话，一经使用就没用了。所以做缝补的，它不是创造的，它是有现有的可以缝缝补补又一年，什么三年有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只会用无花果去遮掩，只是用人的方式去把它补补，好像很有技术。可是神说有光就有光了，神是用话语创造的，一切是创造出来的。可是人的聪明，这个长者的经验，只能够缝缝补补又三年，只不过是这样，叫做聪明人。那一切泛海的船只，就在海上行走的船只，水手，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交易的事，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那波斯人、路德人、佛人，在你刚才他也分享到做战士，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他用他的。美丽，用他的金钱，用他的聪明来装饰自己，来强大自己。对，刚刚徐英讲到，一切不出于神，天地都这些都要过去的，不会存留的，唯有在基督耶稣内，在方舟内才能存留。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呢？这是一个问号。经上说，我们要把握时间，要善用时间，要把握光阴，特别是经过这一次，哎，我自己也反省，真的反省，不要到了那天时候，一切就来不及了。在我们还有呼吸、还有气息，神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时间，善用时间，把握光阴，不要离开聚会，不要离开主的聚会。这是经上的话，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越要把握。真的是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一切在乎他。我们唯有仰望他，靠着他，我们树枝连接在他的生命树上，连接在他的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得到供应。每一次的聚会，我相信，我看到这次在台湾的聚会，弟兄姐妹来了一场之后，哎。就是开始，你只要进入之后，你听到神的话，在聚会中神准备的恩典，你的心被打开时，你就想又更多的渴慕。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苏大哥在马来西亚有一位姐妹，我记得叫101姐妹，101姐妹就是本来是他们报名100个座位，结果她是第101号，她本来只要参加一场的，可是参加一场之后呢？哇，他的心被打开了，他又继续的换机票，再继续，再接近。这是应该是我们的心，我们心应该是这样的。神给的恩惠，我们在继续的不断的紧紧的跟随，那是我们的福分，因为我们还有气息，神还给我们恩典、怜悯，要把握住。那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不经一事不长
一智。
一智。所以，当我们碰到了，我们经验到了，我们才知道，不要等到那一天。所以，我也鼓励，我也警惕自己。那一天就到了，那就没有了。那还没准备啊，还没有念经，那后果是很凄惨的。所以，神要我们警醒，要警醒，要我们坚忍到底，而且要我们坚忍到底，看着那。信心创始成终者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还要望进背后，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昏睡了。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在家里是非常的有亮光。主给时间，给我们体力，要把握住，不要做糊涂人，但要知道主的旨意，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要把握住，感谢赞美主，这段经文就让我们反省，真的是 不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聪明。那要谦卑，顺服神。神说的话，我们愿意照着做，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弃自己，来天天来跟随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自会照理照料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神。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给海明姐妹。
谢谢秦中大哥，那我们开始祷告了。张国英，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所查的这一个记录，让我们看到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我们的生命也像这一只船一样，主耶稣在很多的时候啊追求这个世界，但是主谢谢你把我们救起，就是把我们放在你救恩的船上。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和你合二为一。主耶稣，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一只船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让我去查经的时候，主耶稣，我看到就是当扫路，也就是保路，他在传福音的路上，他也在这一个往罗马去的时候，在被捕的这个路上的船上也靠过这一个海岸卸货。主耶稣，谢谢你。让我看到主耶稣，今天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也像这样的，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贸易，自己的这一个生活在打理怎样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时时的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在生活中也去更加的去读经、去领悟你要给我们生命中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查经中更加的认识你。领悟你圣经中所启示的，主啊，谢谢你这个船，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从小就是住在这个船上，主耶稣，我看到的你的仆人所说的这一个，我不知道有很多的船是怎样，我知道我坐的船，我爸爸是怎样，在这个小船上，我们一家人都在这个船上，船意味着就是我们移动的房子，一家人所有的吃的喝的都在这个船上，主啊，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扫路、像保路一样，真正的成为移民的渔夫，去往你让我们要去往的这些世界里、海里的这些灵魂，所说的就是鱼。主啊，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们谢谢，张国英姊妹，接下来请桂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又赐给我们了这美好的一天来聆听你的圣言，特别是查经。那我们有带领的姐妹，我们也有帮助我们、辅导我们的以忠心的仆人，我们更有在线上聆听的一群的现场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将他们从你身上所得分享给我们，他们得着的，给了我们十个得着，给了我们，我们就有十个，我们一人得，那我们只有我们这一份。主啊，你现在是为你爱你的人，你要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你的益处，而且你说了，在这末世，天门要大开，恩宠要降下来。对，主耶稣，谢谢你。你从我们在参与你的盛宴，我们昨天才从嘉义眉山回来，今天也是，又是一个盛宴，不同的盛宴，有你不同的旨意要跟我们讲，要让我们知道，要我们快快的在你内里面能够做一个成全的基督徒，主啊，谢谢你，我们从台湾北、台湾中到台湾南，我们还到了台湾美丽的岛屿。这一趟行程下来，就都是你的恩宠，每一个都是你的见证人，不是一个，是这一群一群都是你的见证人。主啊，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真的生活在物质，就像，提洛，就像说的那些繁盛的城市一样，我们真的享受的都是最棒最棒的，但是我们所做的行为有没有相符于你所给我们的恩赐，在善功中度日，或者我们就是在罪恶中一直沉睡，一直不醒，一直不能够改善改过，亲爱的主耶稣，是的，特别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从他的开始的那一章，你现在已经讲了要一半了哈。从开始讲，我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我听的还是跟以前一样没办法会意哈。文字上看也还有觉得说怎么不甚了解，但是越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你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单看你的经上的经文的文字，真的是文字叫人死。我现在才想到说，什么叫文字叫人死啊？我今天明白你的意思，我们要用心神来领会你。你在经上跟我们说的，你说的看，不是叫我们看字。而是要看，你要告诉我们属天的讯息，要告诉我们你的心意，要告诉我们父的旨意，我们基督徒该当做的是什么？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啊！虽然我们有一群人，应该今天都是肉身，真的是有一点疲惫，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充满了你赐给我们的。那一颗喜乐的心，一颗活泼的心，一颗更新的心，我们充满了你的属神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头脑也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按照你的次序来生活，你的次序来行事，没有错乱。有时候会忘记住，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肉身的疲乏，而影响到我，身心灵的，照以前的我，那一个，以前不认识你的我，我会觉得我会沮丧，我会就那些负面的都来了，但是，直到今天，这样的一路的奔跑着。向前跑，真的猪啊！不是奔跑，我们坐那个船就好像飞上去、飞下来一样的，啊，那个真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在这个，就在这个命定中，我们好高兴，猪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离开你，保守我们的眼不离开你，保守我们的口说你的话，我们的唇舌要谨记，谨记。话语是会有功效的，我们只能说你的美善，行你的善功，主啊，我今天也上班，也，但是我就觉得我是很喜乐，那种喜乐就是非常稳定的喜乐。我还有知道还有一些很多的事要做，但是我不忘记你，不忘记你的盛宴，你的盛会，每一场，无论我能够参与多少，我能参与，不能参与，我就用耳朵听，然后我会用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意，我要跟你在一起，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不离开你。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圣言，我也听到苏弟兄讲了一些，真的是让我今天的也是得着，不是说我只听到了一点点。也许这一点很可以让我融会贯通到今天要讲的那几节，也谢谢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一条路上走，互相的扶持，我们会得着，我们也已经得着，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将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向你献上由衷的感恩，把我们招聚在一起，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就像桂英姊妹所说的，让我们的心来跟随你，让我们的眼睛紧紧的盯在你身上。 紧紧的注目于你，让我们沉浸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力量。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行走前面的路。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 Rosa。
感谢赞美主，交给 Rosa，Rosa 交给我，我们都是一家人，非常非常谢谢海明姐妹，在这个身体很不舒适的状况下，还带这么好的茶经，求主赏报，感谢主，让我们都学习着愿意忠心的侍奉主，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都会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相信海明很快就要得治愈，完全的治愈。感谢主，也求主治愈保守我们每一位他所爱的可爱的诸位。